说天下的民生畅谈，
听最新的财经热点，
社会经济一网打尽，
思维观点灵光乍现。
周一民生财经，
最犀利的观点，最真实的世界，
我们共同关注。
搜忍俊不禁的轶事，听简洁明了的叙说，品麻辣入味的侃评，引深刻新奇的琢磨。欢迎来到谈笑风生。
刘大主播，这几天总也见不到你，忙些什么呢？
忙着思考。
哎，思考什么？
思考论证题呀。你看我最近就发现啊，生活中不仅仅只有选择题，其实更多的是论述题。比如说，一是证明你妈是你妈，二是证明你爸是你爸，三是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满分120分，限时60分钟。
哎，在继证明你妈是你妈，证明你爸是你爸，证明你是你之后，最新的难题啊又来了，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主播，我记得前两天李克强总理刚刚还痛斥这些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的行为来着，可这话音刚一落，又出了一档子事儿。话说呀，最近深圳的郭先生拿着户口本去银行，本想给自己的女儿办理少保医疗卡，结果被银行要求出个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的证明。按照银行的说法，这户口本的户主是郭先生的父亲，而郭先生女儿在户口本上与郭父关系的描述是爷孙关系，但万一这个孙女儿不是郭先生女儿呢？所以要先出个证明。
这事儿啊，其实双方都没有什么错，都是照章办事，咱们也没办法指责，但这事儿确实暴露了现在户籍制度的一个漏洞。户口太随意，身份证的信息体现又太少，这个漏洞导致现在很多人的户口本失去了验明正身的效力，这么多我是我你爸是你爸的证明题就层出不穷。咋就没有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相关人员来解决一下呢？其实呀，这件事也从侧面体现出现在的骗子实在越来越多了，连政府都开始害怕了。
不要忙着害怕啦，因为接下来事儿才更可怕。当日历翻开五月这个月份的时候啊，主播我就突然想到，还有25天就高考了，又到了举国同悲怀念青春的日子。实际上，回想起当年的青春呀，并不是现在那些青春怀旧电影里演的那样，没有抽烟喝酒泡吧，更没有轰轰烈烈、凄美无比的爱恨情仇呀。
哎，是的，陪伴主播我的也不过是3个男人1本书啊。曾经的我就认为这个他们三人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男人，因此他们的名字我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荣德基、王后雄、薛进行。至于那本书就是留名千古的5年高考3年模拟。曾经的我还以为高考之后我就彻底地摆脱了这本书带给我的阴影，但直到我看到了8年考研3年模拟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现在想起来都是太年轻不懂事。
说起高考来呀，我们这两年就发现，在省状元的行列里，女生人数已经是大大超越了男生，真的是比汉子还汉子。所以呀，我们常常说她们真的是学习上的女汉子。不过这些所谓的女汉子呢，只是我们的调侃，但接下来的这位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女汉子了。
今日呀，美国前奥运会十项铁人冠军布鲁斯·詹娜公开宣布变性。曾经他也是一枚竞技场上风华绝代的男子，他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十项全能冠军啊，短跑箭步流星啊，跨栏飞身而过，撑杆跳也是拿手好戏。总之什么刘翔啊、博尔特呀、伊辛巴耶娃这么多人的绝活他一个人全干了啊，他也因此被称为上世纪七十年代阳刚的终极象征。
而且呀，人不光有肉还有脸，换上西装照样逼格爆表，放在今天妥妥的一样是国民老公。可是呀，仿佛做男人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了追求一样，詹娜同学觉得我还是做女人吧，不变性勿宁死。于是曾经的健儿呀变成了如今的大妈。
说到这儿啊，主播我不禁感慨，这是一个女汉子走红的时代，或褒或贬啊，褒奖的背后呢，是女性自我和独立意识的觉醒，还有女权的提升。当霸道的男权用以嘲讽他眼中越位的女权时，企图把后者继续关在刻板印象的牢笼里的时候呢，跟女汉子相同意的一个词就变成了贬斥啊。与之相反，人们口中的娘炮似乎是永无翻身证明之日，仿佛你是娘炮你就有罪。
在主播看来，这类所谓的争议无不是吃饱了的人类带着霸权主义的心态在经营着天下大同的心，殊不知天下只有大不同方能大同。女汉子也好，娘炮也罢，大路朝天与贤者何干？人活一世几度春秋，不识自以为牛逼者如你我，置身茫茫宇宙却无不是渺如浮游呀。活好自己已属不易，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放下地图炮愤青狗的力气，祝福布鲁斯詹娜，祝她做女人愉快。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女汉子，女汉子，可再汉子的女生啊，对比再女生的汉子也算是弱势的一方了。所以对待女性啊，我们男性是需要保持风度的。但是当女性这个词和另外一个词，比如说车，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估计99.5%的男人都要抓狂了。
成都女司机被打，可是搅动中国网络舆论场呀，到底该打不该打？前车女司机行驶过程中乱变道，后车男子怒截停骑车，马路上施暴，致使女司机右肩骨折、脑震荡，身上是多处淤青啊。
要主播我说呀，打人是打人，开车是开车，根本就不能放在一起看。不管是出自什么原因啊，殴打别人而且下手那么狠毒，被刑拘的并不冤。但是呢，我还是在此要呼吁女同胞们，开车不是逛街，不能随着性子来啊。何况车对这个男人这个崇尚速度与激情的物种来说就是神圣的象征。女同胞们，你们把车开成这个样子啊，有时候真的是在玷污男同胞们心中的神啊。
但是说起这男人有多爱车，是不是胜过爱老婆，哎，这个真的不好讲。5月6日晚，河南洛阳突遭冰雹袭击，这冰雹呀有鸡蛋大小，有不少停在路边的车辆都被砸了起来。有车主心疼爱车，为防止车身被砸，甚至给车铺上了一床棉被。有网友大呼是真爱呀。
这就有点夸张了啊，毕竟冰雹像鸡蛋那么大呀，这要是没有棉被真的砸在车身上，那就真的蛋疼了。好的，说了这么多呢，主播我突然想起自己那辆时速2码的永久牌豪车座驾了。前几天这部车的手动摩擦制动系统出了点故障，所以主播我现在要去修刹车了。 那么各位听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而是出现了翘尾行情，
这是说要预计这个地块未来的售价啊要大幅上涨才能够盈利。
财经观察，
观数字解码民生奥秘，听领袖讲述财经观点。欢迎收听本期的财经观察，我是主播刘明广。
我是主播王川杰。5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显示，4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5%， 环比下降 0.2%。 根据测算，在四月份 1.5% 的 CPI 同比涨幅当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0.8%，新涨价因素约为 0.7%。四月份 PPI 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同比下降 4.6%， 同比降幅与上月持平。对于此次公布的数据，背后究竟隐藏了哪些经济现象呢？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鹏明表示，今年以来，除一月份 CPI 同比上涨0.8%以外，最近三个月的 CPI 涨幅维持在1.4%和1.5%，表明物价水平总体平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期市场消费需求不旺，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而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分析表示，四月份PPI 环比降幅比三月份有所扩大，主要是受石油加工产品价格由升转降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价格降幅扩大的影响。有关专家指出，近来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已经逐步趋稳，由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 PPI 下降因素接近消失。同时，随着我国国内供给调整步伐逐渐加快，大量过剩产能通过资产重组、优胜劣汰等方式退出，供大于求导致价格下降的因素也将逐步消失。
而 PPI 降幅在未来有望呈现出逐月收窄的态势。也有专家表示，我国物价总体处于较低的水平，表明受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如果物价持续低位徘徊，可能最终形成通缩压力，对宏观经济造成伤害。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出台了降息降准、减税清费、促进公共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预调、微调政策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这些政策措施正在陆续地发挥作用，稳的因素在增多，但需求回升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继2月28日降息后，本月10日，央行再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央行决定，自2015年5月11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至5.1%，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至2.25%。同时，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 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 1.3 倍调整至 1.5 倍，其他各档次的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个人住房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相应调整。那么，央行为何在此时降息 0.25 个百分点呢？
央行发言人表示，此次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重点就是要继续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进一步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2014年11月和2015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两次下调金融机构贷款及存款基准利率。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持续下降，市场利率明显回落，社会融资成本整体有所降低。当前，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外部需求波动较大，我国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同时，国内物价水平总体处于低位，实际利率仍处于历史平均水平，为继续适当使用利率空间提供了空间。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除存款外的利率管制已经全面放开，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的能力显著提升，分层有序、差异化竞争的存款利率定价格局基本形成，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逐步健全。同时，存款保险制度的顺利推出，以及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市场利率趋于下行，实际上已为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时间窗口。
截止到2015年5月7日，纽约商业交易所6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60.93 美元，布伦特6月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 67.77 美元，二者皆创出年内新高。虽然紧接着在5月8日，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6月原油期货价格收盘下跌 3.37% 至每桶 58.94 美元，布伦特六月原油期货价格收盘下跌 2.23 美元，跌幅 3.30%， 报每桶 65.54 美元。受此影响，我国成品油价格也在近期连续上调了两次，预计5月11日24时将迎来最新一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国内成品油三连涨几无悬念，与国际原油价格走势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国内油价是否会因此进入快速上涨通道呢？
有关人士分析，近期原油市场利好不断，沙特上调原油出口售价，利比亚石油出口受阻，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疲软导致美元大幅走低等因素，都将合力推升油价。同时，专家预测，短期国际油价将继续攀升，阶段性的回调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大方向逐步看涨的观点不变。而在国内，油企也在主动调整结构，控制产量以稳定价格。据多家机构预测，在5月11日，国内油价将完成三连涨，涨幅预计在每吨260元。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平均每升将分别上调 0.19 元和 0.22 元。
价格在完成三连升之后，会不会出现四连升、五连升，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其中，尽管美元走势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参照系，但在业内人士认为，供需关系是否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仍决定着油价的长期走势。中石油销售公司的人士就表示，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高达 60%， 所以国内成品油价格受到国际原油价格的影响很大。然而，另一方面， 油价涨或跌还取决于供需关系，如果供不应求，那么油价上涨的空间就非常大，反之供大于求，那油价就会下跌。
这个社会有时候很刺激。
我知道香港有很多人是好人啊，但是有很多香港人至今还是狗。
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这个社会有时候很冷漠。
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
这个社会有时候很无奈。
作为篮球运动员，我将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正式退役。
这个社会有时候很温暖。
刚刚为在汶川特大地震当中的遇难者默哀三分钟，结束之后的无数的群众仍然聚集在广场上，大家手举着国旗，呼喊着"加油中国，加油四川，加油汶川"这样的口号，汶川挺住。
我觉得在我的人生中只有两条路，要么赶紧死，要么精彩的活。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在大时代下谈社会，社会自由谈，自由谈天下。
社会自由谈，自由谈天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社会自由谈，我是主播王川杰。
大家好，我是主播哈迪。
哈迪啊，我说突然发现现在的每个周末都不像之前的那样频繁了，有没有觉得？
是啊，尤其是最近期中考试哈。但是暂且抛开这种学霸模式，就说说咱们刚刚过去这周末吧。从闪亮之星到五月诗词，各种各样的学生活动呀，真可谓是琳琅满目了。
但是越是这样忙乱的时候，就越得明确自己的目标才好，不然忙来忙去，最终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
但是我觉得最让人失落的倒不是这种结果，反倒是在尽心尽力去做一件事儿，但是却得不到别人的相信的时候，才是最让人难过的。
看来哈大主播有所体会啊。
难道王大主播没有这样的体会吗？
尤其是当我们身边形成了这么一种既定的看法，短期之内不会有所改变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会那么不堪一击。
对啊，毕竟信任这种感觉的建立啊，还是要通过长时间的相互了解和磨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横空出世的。
那我们既然说到了信任，本期的社会自由谈，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信任那些事儿。 好的，音乐回来。刚刚说到信任这词儿啊，让我突然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一个故事。
嘿，这王大主播要开始讲故事了，那咱们就暂且来听听这位出口成章的段子手究竟想起了什么故事。
不，其实这里不能算是什么段子，是一个发生在国外一个关于信任的案例。
说来听听。
国外有位老教授啊，在课堂上就讲起了这个钟摆原理。
哎，这一点我倒是有听过哈。高中时候老师经常会讲什么在阻力作用下能量会损失呀，各种各样的。
对，就是伽利略在教堂里面突然发现了一个定律吧。这位老教授就想用一个钥匙和那个比较沉的钟来证明这个原理。当然在用钥匙证明了原理之后，他就把一个特别沉的钟推到距离一位同学鼻子只有一英寸的地方。一切就绪之后，他再一次就为大家解释了这个原理。在距这位同学鼻子一英处放这个钟之后，钟再次摆回的时候，当然离他的鼻子的距离当然会大于一英寸，绝不会碰到他的鼻子，更不会去撞到他。
但是这个实验可能有点拿同学的性命在开玩笑的意思了。
你这么说倒是和这位同学的反应有些相似哈。教授在证明完钥匙符合原理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这种相信。但是当这位同学面对一个大钟可能的撞击的时候，在钟从高处落下去的那一瞬间，几乎是从桌子上给一跃而起，避开了似乎要把他撞得头破血流的这种大钟。
但是结果肯定是啊，如这个教授所料，停在离他的鼻子很远的地方，接着又摆回去，钟是绝对不会撞到那位同学的。当然如果他还坐在那里的话。
其实设身处地的想吧，每一个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质，所以说他当然很正常的就会避开这个钟的撞击。当然这位教授又再次问到，这位同学们信不信任他。
哎，这答案肯定是否定了。如果信任的话呀，这同学就应该从钟摆的在某个位置释放之后就安心的坐着，又怎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其实这也说明了一个本质的问题，信任是一个人的判断，判断他人会不会侵犯到自己的利益。
而且这种判断往往会用一种设想和预期的方式呈现给我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或许就是一场相信他人未来可能的行动的赌博。
对，当我们选择信任的时候，往往就是把一种对未来的构想寄托在我们所信任的对象的身上。当然一场相信他人未来可能行动的一场赌博吧。
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会有些片面，毕竟当我们在面对实际生活的时候呀，像这与亲人朋友同学之间的信任，其实并不会仅仅建立在自己利益得失的基础上。相反，我觉得信任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在知道可能存在的负面后果的影响下，依旧愿意以一种相对安全的感觉来相信或者依靠另外一位人或物。
也有道理啊。其实信任本来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就像一剂强心针，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处理每一件事的时候都会更加的有动力，更加的有自信。
因此呀，我们也要更加努力，不要辜负每一份信任了。穿不会拒绝磨蚀，窗花不可幽禁落下，有感情就会一生一世吗？又再惋惜有用吗？忘掉爱过的他，当初的喜帖今后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插下，忘掉
水将清得没带半火沙，前身被搁在上游风化，但那天经过那条堤坝，斜阳又反照闪一下，遇上一朵落花。相遇就似拥着最爱归家，生活别过分地童话化，故事假使短过这五月落霞，没有需要惊诧。流水很清楚释发这个责任，真的身份不过送运，这趟旅行若算开心，亦是无负这一生。水点蒸发变做白云，花瓣飘落下由生根，淡淡交回过。
音乐回来，当然我们继续聊聊信任。刚刚也说了许多关于信任本身的看法，那就你而言，怎样才能产生这种信任呢？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其实我觉得会有两种情况。首先呀，要对这被信任的对象有充分的了解和观察。
对，如果一个人品行端正，处事态度积极，自然而然就会更容易的去得到别人的一些信任。
对对对，尤其是一些自制力比较强的人，往往会给身边的人带去一种安全感吧。而且在这种安全感的引导下，那得到信任也就不在话下了。
但是你想啊，这种自制力比较强的人往往又很难去真正的相信别人。同样还有许多自身比较优秀，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人也是一样的情况吧。
其实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凡事都亲力亲为，确实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哈。但是往往是在我们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之后，才有可能会去发掘出一些潜在的能力，去认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互相影响的社会当中，提高效率的关键有时并不是你个人的能力要有多突出，而是在注重社会分工的这个前提之下，关注彼此合作的效率有多高。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信任就发挥出它的优势。
也对哈，毕竟只有信任自己的合作伙伴，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发展吧。其实说到合作呢，肯定离不开集体这个概念。而刚刚说到如何产生信任这个问题，一个优秀的集体呀，就是我要说的产生信任的第二个由来了。
那就是从对个人的信任转向对集体的信任吗？
也可以算是一种对集体的信任吧。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哈，如果你身处在一个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集体，你也会比较容易得到别人的信任，不是？
毕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道理大家都会明白。一个集体在选择他的成员的时候，一定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则啊，
标准。
标准，对。倘若集体是不同凡响的，那他其中的成员也必定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所以啊，在一个集体成长的道路上去尽心尽力的付出，除了为发挥集体优势的这种目的，更多的也是为提高自己的能力，完善自我的发展做出努力。当然了，如果你在这个集体之外还能很骄傲地对每个人去描述它，那也证明了这个集体确实拥有让你骄傲的东西。
但这第二点产生信任的根源，说到底还是要对被信任的对象你是有了解的，只不过这种了解从这个对象个人转化它的集体吧。所以说我们往往在了解这个环节就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对，障碍确实是存在，但是虽然通过直接观察的这种方式呀，对于陌生的人来讲确实障碍重重，但我们也可以通过第三方，也就是其他人的评价和介绍去了解了解吧。
但你这种方式又会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
什么呢？
毕竟这些其他人的看法和评价也带有他们自身的主观想法，不是？
其实每种方法都各有利弊吧。但是我们倘若想真正的了解一个人一件事儿，不妨把这些方法都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或许呀，真的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实建立信任有三个方面吧，我们刚刚只提到了其中充分了解，也就是可知这一方面。
许多时候我们会信任一个人，也得考虑可控和认同感。
哎，这了解我倒是可以理解哈，那其他两方面应该怎么来理解理解呢？
可控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可以控制。你想想，我们去相信一个人，就意味着主动权掌握在了被信任的这个人手里。如果我们没有准备一些简单的应急策略，就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完全被动的尴尬境地。
也是啊，这人的控制欲确实是不容忽略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全面的准备，总比被突发状况置于一种措手不及的境地要好得很多。但是认同又怎么来讲呢？
认同主要是从价值观方面来说吧。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例子，很优秀的人也可以很无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某一方面的优秀而选择相信他，更应该从他的价值观去客观地评价这个人。
总有人比你更合适，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值，可没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了自由，你的暴烈太温柔，
回来，刚刚我们聊到关于信任的各种方面哈，其实不论信任的本质如何，又会如何产生，从我们个人来讲呢，每个人都需要一种信任的支撑。
对，尤其是在咱们去专心地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更需要这种信任的支撑。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意陪你一起一路走到黑。
对啊，这种信任自然是非常难得的，就像两个人背对背地站着，用手中的刀帮对方去抵挡一种来自黑暗世界的恶意啊。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但是呢，这两个人却永远不用去担心对方手中的刀有一天会指向自己。
但是这种情况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生活中往往遇到的是把信任给了不值得信任的事，而这之后造成的种种事情往往也不是我们可以去预期的。
是呀，其实几乎所有的事情吧，都有为获得它而付出的代价，当然呢，也有获得后本身的隐患的存在。
那就你而言的话，用信任这件事情来举个例子吧。
信任的话，或许信任的代价呀，其实就是主动放弃了对自己的保护，而它最大的隐患就是在于，对于一些抗压抗打击能力比较差的人来讲，一旦出现信任危机，就很难再去相信别人了。
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一部分人，他们就像刺猬或者说乌龟一样吧，他们往往把最柔软的地方放给别人的时候，可能一旦遭到伤害，收回去之后就再也不会去信任别人了。
对对对，就是这种代价和隐患的存在啊，让我们在面对真实生活的时候，对于一种是否要拿出信任来对待别人的问题，始终是徘徊不定，犹豫不决的。
但是这种犹豫不决里也区分不同的情况，比如说不想信任和不敢信任。
哎呀，王大主播，说到这里我怎么觉得你又要用什么经济学的知识来分析了是吗？
好吧，果然默契是越来越好了。其实这个不想信任的背后是自己的预期收益太低了，而不敢信任的背后往往是风险高于了你的收益。
但是不论会有多少风险，我们在生活中呢，还是不能摒弃最自然的人的天性。好的，本期的社会自由谈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虽然你不说 如果我们就要结婚，我怎么能受得了？宝贝，别在夜里等我。
这是本期节目的尾声，也是第十九条体察的寄语。我是主播刘明广。四处散落的真实，支离破碎的幻象，缺乏信任的年代里，灰色地带里沉淀着的是错失的深情、投入、责任，还有温暖。缺失信任的年代里，阴霾的天空下充斥着的是诡谲的质疑、离间、无视、冷漠，肆意妄为的是讥讽，努努不休的是抱怨。摒弃信任的你，曾经希冀的可是如斯生活？